你允许我到这个田地里面去测取这个麦穗。你知道我们的神实在是怜悯，所以他在以色列人中间有这样一条的律例：当人在收割的时候啊，你如果有什么留下掉下，你不能回去把它拾起来，你要把它留在那里。为着什么呢？有孤儿寡妇、外邦人、贫穷的人，他可以到那里，在收割的人的背后啊，能拾取这一些留下来的那个麦穗，叫他们也能来做供应。这个就是神的爱。所以以色列人中间有这样的条例的。那么当然，拿俄米一定把这个条例告诉他的媳妇路德了，所以路德就得着拿俄米的应许啊，就到田间呢，他在收割人的背后啊，来拾取这个掉下来的麦穗，就没有打成捆的留下来的，这样也可以叫贫穷的人能得多一点这个粮食。他没有想到，他说到底田地啊，就是他至亲波亚斯的田地。当然他不知道，他就到了那个田地。所以我们看见神在他主宰的安排里面，叫他到了这样的田地的里面。所以他从早啊一直到中午啊，他就不断的在那里啊收拾这一些的麦穗。那么波亚斯他来了，你知道波亚斯啊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说 in him is strength， 在他里面有能力有力量。这个波亚斯就是代表预表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一个财主，他非常的丰富，他有许多的田地，他有许多的麦子，大麦和小麦，他有许多的佣人。正像那个浪子说，在我父的家里啊有许多的粮食，我今天竟在这里做儿子啊，正是要饿死了，还不如我回到家里啊去做一个仆人吧。所以这个浪子他就回家了，是不是呢？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说，路德他就到了波亚斯的田里收拾。波亚斯就问他收割的人说，这个女子是谁？他们就告诉他，就是跟着拿俄米回来的摩亚的女子路德。波亚斯就叫路德来说，女子啊，你要在我的田地里面要拾取麦穗，你不要到别的地方去。路德说，我是一个外邦的女子，竟然在你面前蒙了这样的怜悯。他说，你向你婆婆和世人所给的一切的恩典我都听见，你是个贤德的女子，你尽管你既然投身了在以色列神的翅膀底下，神要赐福给你，你可以在这里受什么子，并且请他一同吃饭，并且告诉他的佣人说，你们要故意要抽出一点麦穗来丢在地上，让他能把它收取。所以我们知道路德他就在收割的日子，从大麦一直收割的小麦，他就在波亚斯许多的田地里面在那里收割，来养活他自己，也养活他的婆婆，实在是个贤德的媳妇。弟兄姊妹，这个给我们看见什么？你知道许多的时候，我们实在还没有信主，不过我们与信主的人有一点来往，因着我们与信主的人有点来往的缘故，我们也听见了一点关乎福音的事情。那么当我们听见了这些福音的事情的时候，实在我们还没有相信呢。但是呢，我们就像路德一样，已经在波亚斯的田里头啊，在那里拾取这个麦穗了。什么叫做拾取麦穗呢？就是有的时候啊，我们碰到患难的时候啊，我们碰到有问题的时候，虽然我们还没有真的相信啊耶稣啊，但是我们也会祷告几句。很稀奇，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神也实在听我们的祷告，也实在给我们许多的恩典。我记得我没有信主的时候就祷告过，神就听到我的祷告，那真是稀奇的事情。因为我虽然不认识他，他却认识我。所以我想恐怕有的朋友也有这样的经历，你还没有完全信主，不过你已经到了波亚斯的田里来了，你也沾了一点光了，你也能拾取点麦穗。这个麦穗虽然能养活你，但是神要给你的恩典那不知道还有多少的丰富。所以我盼望你不要一直跟在背后什么说呀， 我盼望你要进一步，真正要过样式有很好的关系才对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实在是忙了的。那么到了第三章的里面，我们知道那个大麦也收割好了，小麦也收割好了，那么拿俄米就说话了。他说，路德，我岂不应当为你着想吗？今天晚上是收割的最后一天，伯牙斯他收割了之后要与他的仆人吃喝快乐，快乐之后他就要在田间呢，就在打场的地方，他就会躺下来过夜。他说到了半夜的时候，你要进去躺在他的脚下。这个也是以色列人中间的一个规矩。因为什么？因为拿俄米对他说，这个伯牙斯是我们至今的亲属，他有救赎我们的那个义务和权利。因为照着犹太人的律，拿俄米回来了，他贫穷，他要把他的丈夫、他的儿子的产业都要卖掉。不但是这样，并且在《申命记》第25章里头还有这样一个条例，这个条例在那个时候也是遵守的。在《申命记》25章第三节，他说：“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所以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的中间，他还有一个规矩：如果在兄弟中间呢，有一个哥哥死了，没有孩子，他的弟弟呀、就要这个叔侄嫂，我们中国叫叔侄嫂啊，我们呢这个弟弟啊，要娶他的嫂子做他的妻子。剩下的头一个儿子要归开他哥哥的名下，这样的话他哥哥的名字不至于灭没。所以你的主记得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那一代撒都盖人就是那一些自以为自己很聪明的人，他们根本就不相信复活的，哪里有复活的事，人事如灯谜，一死就了事了，哪里会复活呢？所以他们到主耶稣面前呢，去试探主耶稣。他说主耶稣在我们这里有一个人，其实这是假的，没有这个真的故事。不过他们用这个方法，他说有7个弟兄，这个几个弟兄住在一起，大哥哥娶了妻子死了，结果呢照着我们的条例他的弟弟就继续他，结果一个一个都继续，但是一个一个都死了，都没有孩子，到最后这个女子也死了。他说到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人的妻子？那真是为难，因为7个人都娶过他的，那怎么办？哎呀，他们以为说这个问一定把主耶稣就问倒了。但是你记得我们的主耶稣怎么说？他说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知道神的恩典，你们也不懂得圣经的话。圣经不是说吗？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神是活人的神。那如果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要复活的，这是圣经的话。并且在复活的时候，人像天使一样，也不去也不假，根本没有这个问题，何必多此一举？但是我们知道当时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风俗习惯。所以在这里拿俄米他就对路德说，这个伯牙斯是我们至今的亲属，现在我们要要求他来执行他这个救赎的义务。他一面要赎回我们的产业，一面他要赎回我们这个人，双重的救赎。所以你要躺在他的脚下。所以到了半夜的时候，路德他就躺在伯牙斯的脚下。伯牙斯翻一个身醒过来，忽然发现脚下有人，他就问说你是谁？路德就说，我就是 路德，你是我的知青，求你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 cover me with your skirts， 意思就是说我要求你来执行知青的救赎。伯牙是说，你这个女子实在是有福，无论老少年幼，有钱贫穷，你不跟从，你竟然到我这里来，神必定要恩待你。不过他说还有一个亲戚比我更亲，他如果肯尽亲戚的这份让他接，他不肯我来接。弟兄姊妹，这个给我们看见什么？什么是打藏的地方？打藏的地方就是十字架，十字架乃是分开的地方，所以打藏的时候你把糠和米把它分开。伯牙是在打藏的地方，在那里休息。拿俄米叫路德在打藏的地方来要求伯牙斯来执行知青的救赎。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死，因此我们可以到他的面前来要求他来执行知青的救赎。今天如果我们不蒙救赎的话，如果今天我们的罪不得赦免，如果今天那根没长成的基业我们没有份的话，不是我们的知青不肯救赎我们，乃是我们不要求他。有一件事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做的，因为他不勉强我们，他要我们自动到他的面前，要求他用他的衣襟来遮盖。亲爱的朋友们，你是赤身露体，你在神面前乃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你这个人是个失落的人，神要给你天上的基业，你已经因着犯罪的缘故就失落了。现在你要不要你这个人能得蒙救赎，叫你能得着儿子的名分，叫你能承受基业？如果你要的话，你必须来到十字架的面前向主说，主啊，你是我的知青，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如果有人骄傲到一个地步，他连这个祷告都不愿意做的话，你的骄傲叫你失去你的产业，也叫你自己做一个灭亡的。如果今天你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我们的主说，我必定要尽这个本分，你放心。不过还有个更近的机器，到了第四章里面我们看见，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伯牙斯就到了城门口，因为当时以色列人的规矩，所有的事情解决都在城门口解决。他到了城门口，看见那个跟进的知青刚刚经过，他说，某人请你坐在这里。他又请长老十个坐在那里，有人做见证。他说，我们的亲属拿俄米要把伊利米勒和他儿子的产业要卖掉，你和我是他至今的亲属，我们应当把他赎回来，你愿意不愿意赎？他说，我愿意。他说，好，你如果要赎回他的，你也要赎回他的人，你要娶路德做你的妻子，来尽这个弟兄的本分。他说，这个我不能做，因为这样会影响我的产业。所以结果那个人就把他的鞋脱下来，这个也是当时的规矩，叫交易这个完成的时候就用脱鞋做凭据的。他把鞋脱下来就交给这个伯牙斯，就是这样成交，意思就是说，你去救赎吧。所以伯牙斯就对那些人做见证的人说，我今天把我们的亲属伊利米勒的产业把它买收过来，我今天也娶这个外邦的女子路德做我的妻子，来为她留下一个名字。合成的人，在城门口的人就为她祝福。我们知道那一个婚姻的结果是什么呢？ 大卫是从这一个集合而产生的。布亚斯是大卫的曾祖父，曾祖父，从这一个支里头就产生了大卫王。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不错，我们需要被救赎，但是谁是我们最亲的？比波亚斯更亲的那个亲属呢？我们知道，律法是我们至敬的亲属。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一般的人都是属肉体，是卖给罪了。弟兄姊妹，我们这些的人都已经卖给罪了。罪是我们的债主，我们已经把自己卖给罪了，我们也没有力量自己来救赎自己，只有等候我们至敬的亲属来救赎我们。但是第一个亲属乃是律法，神先把律法给人，但是律法不能救我们，因为律法如果要救我们的话，就把律法自己的性质就打了折扣，叫他自己就受了亏损。但是律法不能救，第二个知心就是恩典，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愿意拯救我们。所以你要看见说，他不但呢叫我们能得着一点丢下的麦穗来充饥，他要救我们到一个地步，叫我们与他完全的联合，像丈夫与妻子联合一样。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要把他的教会当作他的心腹一样，有一天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他要娶我们做他的心腹。凡是主所有的都是我们，我们要与神的儿子一同做后事，承受万有，这个就是救赎的结果。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和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说，我们的主耶稣是至亲的救赎主，他今天等着要来把我们赎回，你愿意不愿意求他来赎？我们低头祷告，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低头的时候，我们自己心里头就默默地祷告。我们要思想我们自己，究竟我这个人有没有得赎？我是不是他实在罪恶过犯之中？究竟我这个人是不是已经得着了那天上的基业？或者我这个人还在贫穷的里面，在死亡的里面？如果是的话，今天晚上你听见说你有一位至亲，就是主耶稣，他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他舍自己做万能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个事情被证明出来，现在已经证明出来了。如果你今天晚上你愿意的话，你就在你的座位上，人不看见你，人也不听见你，但是天上的神他听见你的声音，你就在那里祷告说，神啊，我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你是我的至亲，求你救赎我。如果你今天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祷告，你要听见他说，我一定要救赎你，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所以盼望我们用一分钟的功夫，大家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也盼望你自己在神面前有这样的祷告。我们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为着爱我们的缘故，你竟然差遣你独生的儿子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做人。主，你用至亲的关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把我们从罪恶的里面救赎回来，并且你叫我们能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的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幕后你说成了，救赎的工作已经成了， 主啊，你今天就是等候我们来到你十字架的面前，来求你用你的义经来遮盖我们。主啊，如果今天在这里还有什么人还没有得着你的遮盖，你的救赎，求你在这个时候垂听他的祷告，用你的义经遮盖他，救赎他，叫他能与你联合，能蒙你的祝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他给我们这样大的怜悯，叫我们能聚集在他的面前来纪念他，来敬拜他。我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有规条要我们这样做，我们这样做因为我们实在从心里头愿意把荣耀和尊贵归给那位救赎我们的主。请我们看以弗所，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第一章，我们从十一节念起，念到第十四节，我们大家一同念。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是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的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是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我们就念这一段。我们在过去两次的中间，我们看见说那永远更美长存的基业，乃是我们的神在永世的里面，在创世之前就着他自己心里所喜悦的，他这样的预定了我们，叫我们这一般的人在时间的里面能蒙他的恩照，得着他的称义，并且他叫我们能得着荣耀。换一句话说，这个更美长存的基业并不是偶然临到我们身上，这个更美长存的基业乃是神在创世之前，在时间还没有开始之前，他在他自己的里面照着他心中所喜悦的，他就这样的定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能得着这样的基业，实在是我们的神因着他爱的缘故，他这样在创世之前就为我们预备了。同时我们也看见，虽然神照着他预定的美意要我们得着这个基业，但是人因着犯罪的缘故，不但失去了这个天上的基业，并且人自己也变成一个失丧的人。但是感谢赞美神，他并不因着这个缘故他就放弃了他预定的旨意，他反而差遣他独生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道成了肉身，住在人的中间，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他到地上来做我们的至敬的亲戚，他为着我们的缘故来做救赎的工作。我们今天在这里所纪念的就是他为我们所成功的那个救赎的工作。他在十字架上舍弃他的生命，他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他用他极重的代价把我们这一般在罪恶中的人把我们买赎回来。他不但把我们这个人赎回来，并且他叫我们与他联合，他一切的丰富都变成我们的产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见说这个更美长存的记忆，第一是我们的神 他在爱中所预定的。第二，他借着他的爱子主耶稣的救赎，叫我们这一般的人能被救赎到这个得着基业那个盼望和恩典的里面。那今天晚上我们愿意再继续地说下去，那就是说，不但神父神他这样的预定我们得着基业，不单是神子我们的主耶稣他为我们成功了救赎。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三二一的神，这是一个奥秘，我们没有办法解说，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是三二一的神，所以神圣灵今天也在我们身上继续的工作，一直做到一个地步，我们能得着那个基业，并且神也能得着我们做他的基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见说，这一位三二一的神同心合意的在那里工作，一直到一个地步，叫我们这些的人能蒙恩，能得着基业，并且他也一直的工作，叫我们这般的人给他完成了之后，也成为他自己荣耀丰富的基业。这一个就是神的怜悯和神的恩典。所以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一般的人啊，既然听见了这一个真理的道，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我们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里告诉我们说，圣灵就是神的灵，他要在我们这一般信主的人身上做一个印记。这个是根据在古时的时候，古时的时候，人如果到森林里面去买这个木材，比方说在这里有一个森林还没有砍下来，那么各个公司啊，各个人派人啊，到那个森林的里面要去买这个木材。他们当时买木材的方法是这样的，他们到森林里头去观看，如果他看见一棵树，他要买这棵树的话，他就把他这个公司里头的那个印记啊，就打在那个树的上面。那么另外一个公司啊，他捡另外一棵树，也把这个印记就打在那个上面。打了之后呢，就算这一棵的树啊，就是属于这个公司，就等他砍下来了之后，然后在水里头啊，把它送到哪一个港口，那么你就凭着那个印记啊来领这个木材。所以这个保罗在这里就用这个做一个背景，我们这一般信靠主耶稣的人，神就用他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就打了一个印记，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人我这个人是他的产业。做一个背景，我们这一般信靠主耶稣的人，神就用他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就打了一个印记，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人我这个人是他的产业，他把你我买过来了，我们从今以后就不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身上有圣灵的印记，我们是属于这一位爱我们、这一位救赎我们的主，我们是属于他的，他在我们身上已经打了这个印记。但是他不但在我们身上打了这个印记，这里又告诉我们说，这个圣灵是我们的基业的凭据。在小字里面你看见说原文作字，意思就是说他不但在我们身上打了一个印记，说你是说我的，并且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做了我们的产业的一个凭据一个字。那过股市的时候啊，他们如果要买地皮的话，你如果看旧约你就知道有这样的事，假定说有一个人他要买一块的地皮，那么他要买地皮啊，他就把这个地看了，看了之后他就觉得说我要买这个地，那么用什么方法来买这个地呢？他们有一个规矩的，他们 买这个地啊，就给他一个所谓定银定金啊，一个凭据。这个凭据什么呢？就是把这块地上拿一把的土，这一把的土啊，就变成这个交易完成的一个字，一个凭据。你拿了这一块的土啊，就是表明说这整块的土啊，整块的地皮都是属于你的，你就凭着这一块的土，这个定粮，这个保证，他就借着这个来得着那个整个的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当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圣灵在我们身上做许多的工作。圣灵第一个工作就是他，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听见了福音的时候，圣灵就在那里打动我们的良心，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第一个工作。我们世界上的人没有一个人肯承认自己是有罪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肯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的。但是呢，当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罪。为罪是因为不信主耶稣。很多的人以为说不信主耶稣有什么罪呢？我们以为说罪就是杀人放火，这才是罪。我也没有杀人，我也没有放火，我哪里有罪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世界上最大的罪就是不信主耶稣。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虽然有罪，但是我们的罪可以得着赦免。因为神已经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到世界上来做我们的救主。如果我们不信主耶稣的话，我们的罪就不能得着赦免。所以不信是最大的罪。神这样的爱我们，我们竟然轻看他的爱，这一个那是最大的罪。圣灵在我们身上就做这样的工作，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义，因为主耶稣他见父神的面，他到神那里去了。换一句话说，没有一个人那样的完全能见神的面。如果人要见神的面的话，就要被神的圣洁和公义来击杀。但是主耶稣他要见神的面，因为他是没有罪的，他是公义的。各位，世界上有哪一个人能与我们的主耶稣来比较？我们与别人比较的时候，也许觉得自己比别人好一点，但是你如果与主耶稣来比较的话，那你这个人是罪大恶极的人。为义，你要自己责备自己。为审判，因为连这世界的王就是魔鬼也已经受了审判。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把他的头打破了，审判了他。所以凡是在撒旦权下的人都受了审判。所以各位，圣灵在我们身上第一步的工作，就是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叫我们悔改来归向主耶稣。但是当我们悔改归向主耶稣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身上继续的做工。他一面就打一个印记在我们身上，说我们是属于神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信主了之后啊，圣灵与我们的灵一同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开始呼叫阿爸父亲，因为神做了我们的父亲。但是另外一面呢，圣灵他重生了我们。我们这个人的灵本来是死在罪恶各犯之中的。以弗所第二章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不错，就着我们外面来看，我们是活活泼泼的，但是从神的眼光看来，我们这个人是一个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我们的灵已经向神断绝了交通，断绝了来往。因此圣灵来了，就把我们这个死了的灵把它点活过来，不要它更新成为一个新的灵。 然后圣灵，神自己的灵，就是神自己，他就来住在我们的灵里面。什么叫做重生呢？重生就是圣灵把我们人死了的灵把它重新生下来了，叫我们得着一个心灵。因此我们与神就是灵可以相交，可以有交通。但是圣灵不但把我们这个灵点活了，并且圣灵自己要来住在我们的灵里面。他住在我们灵里面做什么呢？他乃是做那个职，做那个 pledge， 他是做那一个凭据。他在那里证明说，现在你已经有了这样一个职了，有了这样一个 pledge。 pledge 什么呢？就是说你要得着整个的产业，你不是光光得着一点点，你要得着整个的产业。这个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要做的见证，并且也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要做的工作。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大家一定要看清楚这件事。我们每一个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在你信主耶稣的时候，神的灵，圣灵就进来住在你的里面。他住在你的里面就是一个保证，好像付一个定羊一样，他在那里保证说，他要负责把你带到一个地步，叫你能得着那更美长存的基业。我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信了主耶稣之后，你知道不知道在你心灵的最深的地方有圣灵住在哪里？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住在你灵里面的这一位圣灵乃是神的自己，也就是主耶稣自己。神今天借着他的灵住在你的里面。他住在你里面做什么呢？他不是住在你的里面做客人的，他住在你的里面有他一个重要的工作。他在这里做一个职，他要保证，他要工作，他要带领你，叫你能得着那个更美长存的基业，并且他要把你做成一个荣耀丰富的基业来归给神。这个就是圣灵在你身上要做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需要认识圣灵。许多的人提到神是我们的父，这个容易领会。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世界上有父亲，所以有这个 father image 在那里，我们容易领会神是我们的父。我们提到主耶稣他是我们的救主，这个也容易领会，因为主耶稣在2000年前他到这个世界上来做一个人，他在十字架上死了，这个有历史的证据，所以我们也容易领会。但是我们说到圣灵的时候，许多人就觉得非常的玄妙。有的人认为圣灵就是一股的气，有的人认为圣灵乃是一种的那个影响的力量，一种 influence， 一种影响的力量。我们不知道说这一位圣灵乃是有威格的灵，换一句话说，他就是神。今天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有神自己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很大的事。你知道不知道神今天住在你的里面？你知道不知道神把他的灵放在你的灵里面来做一个保证？你知道不知道神的灵在你的里面乃是你的报会师？你记得我们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章里面，我们的主他在最后那一晚，就是他吃晚餐的那一晚，他在那里与他的门徒说最后的话，因为他要离开他们，要钉在十字架上。他的门徒心里忧愁，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不要忧愁，我去对你们是有益处的，因为我去了，我要差遣那个报会师来到你们那里。
这个报会士他来的时候，他不但与你们同在，并且他要住在你们里面，他永远不离开你们。主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你们认识我，你们也认识他。这个真理的灵要住在你们的里面，他要在凡事上要教导你们，他要荣耀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灵乃是报会师，我们在中文圣经里头翻译的人就发生很大的困难，所以有的本子里头说保会师，保就是保护的保啊，会就是恩惠的会，有的时候说训位师，嗯，好像训导我们的那个训位师。但是呢，这个字在原文里头是 parakletos， parakletos 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监护人，他是你的一个负你全责的一个人。他这位圣灵啊，他来住在我们里面，乃是要来管理你，要来负你一切的责任，他要来负责把你磨成基督的形象，他要来负责叫你得着那个天上的基业。这个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那个工作。我们今天如果不认识圣灵的话，我们能耽误神许多的工作。如果我们认识圣灵的话，能让神的工作在我们里面就做得很透彻。我想或者我讲一个故事能帮助你们大家清楚一点。如果有人读过那个尼特森弟兄写的那个珍藏基督徒的生活这本书的话，你记得在里头他讲一个故事。有一次我们的弟兄在夏天的时候到孤岭啊，江西孤岭，在那里去休息去，因为他的身体很软弱。当他休息的时候啊，他在一份人家里头啊吃饭，他吃饭呢在一个人家里。这个人这个弟兄啊姓于，叫于姓梁弟兄，我也认识他的。他是在孤岭山上的一个电灯匠，全孤岭山上就是他一个电灯匠。那么这个人他认的字很少，他的太太根本就不识字的。那么我们的弟兄他在那里过一个夏天呢，天天在他家里吃饭，那么有机会就与他传福音给他听，结果夫妇两位都信了主耶稣了。但是夏天也过去了，所以我们的弟兄就下山了。孤岭山上到了冬天呢，非常的冷。那么这个弟兄他是住在山上，他不下来的。同时他没有信主的时候啊，他最喜欢喝酒，他每一次喝酒啊总是醉的，总喝醉为止的。那么有一天天气特别的冷，所以那位弟兄啊，他就对他的太太说，把这个酒惹一下，今天晚上我要喝酒了。所以太太他就做了几个菜啊，就热了酒啊，然后把菜啊酒啊就摆在桌子上，他们两个人坐下来预备吃饭了。但是因为信了主了，他们知道信主的人应当谢饭了，所以我们的弟兄他就开始谢饭了。当他谢饭的时候，谢到一半呢，他忽然停下来了。他就问他的太太说，我们现在做了基督徒了，那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喝酒呢？他太太说，我怎么知道呢？那么他们说，真可惜，那个传道人啊没有下山之前我们忘记问他了，如果问了他一下事情就解决了，但是现在要等到明年再见他的面了，那怎么办呢？后来余弟兄就想起来了，他说那个传道人走的时候送他一本大书吗，圣经吗？他就对他太太说，到房间里把圣经拿出来。所以他就把圣经拿出来，他就想翻了，但是你知道他识字不多，那么圣经也没有读过，他翻到哪里去呢？当然没有办法翻，也感谢神他没有翻到那个地方。因为你知道保罗对提摩太说，因为你的这个胃很弱，你可以用一点酒，我们称他为提摩太酒。那么幸亏他也没有找到那个地方，所以结果他说这个没有希望，没有希望，那怎么办？所以他太太告诉他说，那个酒也要冷了，那么反正你今天就喝了算了，等到明年呢碰到传道人再问好了，那很有理由。所以他说好，那我们再谢饭。结果他谢了一半又谢不下去，这样两三次之后他说没有办法了，他说这个酒不要了。到了第二年， 我们弟兄上山的时候，他就问你弟兄，他说弟兄，我们信耶稣的人可以不可以喝酒？你弟兄说，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有什么事情发生呢？他就把这个经过讲给我们的弟兄听。那弟兄就问他说，那么为什么你不喝呢？他圣经的名词也没有，也不懂。他说，我就是里面的当家不准呢。他里面有一个当家在那里，他说这个当家就是不准呢。啊，弟兄姊妹，虽然他不懂这个名词，他不知道就是圣灵啊，但是感谢赞美主，他知道圣灵就是那个当家，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就是神的当家，圣灵在我们里面是代表主耶稣。你知道吗？很多的人以为说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代表我们，他一点也不代表你。圣灵在我们里面是代表我们的主耶稣，主耶稣今天在天上，但是他有一个代表在我们里面，这个代表就是圣灵，圣灵在那里代替我们的主耶稣来管我们，他在我们里面是顾到我们主耶稣的利益，他不是顾到你的利益的。嗯，好像他是一个律师一样，他这个律师啊，这个当事人不是你啊，他的当事人是主耶稣，圣灵在他在你的里面，他是为着我们主耶稣的利益，他在那里做管家，他要看见说主耶稣在你身上一切要得着的都能得着，那么这样的话你也能得着主一切所应许要给你得着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赞美神，不但主耶稣在地上为我们成功了救赎的工作，并且圣灵今天把主耶稣在地上所一切完成的工作都要做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能经历主耶稣所成功的一切。如果没有圣灵的话，虽然主耶稣在2000年前在十字架的上面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但是今天我们得不着这个恩典。圣灵把基督救赎的工作交通给我们，所以主耶稣说，他要将授予我的，他要交通给你们。感谢赞美主，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里面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它是一个 pledge， 一个凭据，一个值，一个保证，它在我们里面很殷勤的，它要在那里带领我们，它要在那里要变化我们，叫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他要叫我们能得着天上的那个产业，完全是靠着圣灵。弟兄姊妹，我们怎样做基督徒？你信了主了，现在你要做基督徒，你怎样做基督徒？如果你要靠着你自己来做基督徒的话，你做不成功的，因为基督徒只有一个标准，那个标准就是主耶稣，你没有办法把你自己做到一个地步像主耶稣一样的完全，这是不可能的。你越是在那里想做的话，你要看见说你离开越远，但是感谢神，今天我们能做基督徒，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做工，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才能做基督徒，我们才能活出基督耶稣。约翰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你们有那恩膏住在你们里面，那个恩膏住在你们里面，你们不用人教训你们，因为有恩膏住在你们里面，这个恩膏啊，在凡事上要教导你们，这个恩膏所教导的都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遵照着恩膏的教训，要常常住在主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在我们最深的里面，他要来教训我们；在我们最深的里面，他要来引导我们；在我们最深的里面，他好像一个膏油一样，他要在我们灵的深处，在那里涂抹我们，他要把神的心意告诉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是神所不喜悦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他要禁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要冷淡不愿意做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要催促我们。所以我们看见说，圣灵一直在那里，在我们里面要教训，要熏道，要责备，在那里要鼓励我们，他要一直把我们带到一切的真理的里面去。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对于圣灵在你里面这一个教导光照的工作，我们究竟经历了多少？实在说来，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多多少少都有一点经历。当你刚刚信主的时候不久，你对于圣经也不太熟悉，因为你刚是开始来读圣经，同时你听得到也许也听得不太够，所以有许多的事情你不懂。但是很稀奇，有的时候你信了主之后，你有的时候有一些老的习惯了，你从前做惯的，那么到了一个时候你又要去做了。但是很稀奇，就像那个余弟兄一样，你要去做的时候里面就觉得不大行，好像有一个人对你说话说，做基督徒不是这个样子。也许你就在那里讲理由了，那你的脑子，你的这个思想，你的头脑，你的理智，就与圣灵大家在那里讲理由了。但是很稀奇，你理由很充足，但是圣灵在里面就是不阿们。结果呢，没有办法。如果你硬着头皮去做的话，结果怎样呢？你知道从前做那些事做了之后那是真是快乐，先前去做了之后那是苦到极点。那何苦何苦既然苦何必去做呢？所以你下一次也不要做了。这个做了那么苦做什么呢？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呢？这个就是表明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在那里教导，在那里做工，要把我们带到他儿子模样的里面去。我们大家都有这种的经历，但是可惜我们没有注意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带领。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听，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不安静下来听，很多的时候一碰到问题东问西问。我不是说我们不能问，但是老实说来，你有的时候在问的时候表明说已经有了问题了。有的时候我们当然我们应当谦卑了，不应当骄傲到这个地步我样样都懂了，什么都不必问了，这个也不对。但是呢，有的时候在你问之前，还是先问问主，问问圣灵。我们应当学习说，我们要回到深处与主交通，在交通的里面让圣灵来光照我们，来引导我们。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学的功课就非常的好。但是很可惜，我们基督教的教训是这样，我们信了主之后，他没有给我们看见圣灵在我们里面做职，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教师，做我们的管家，反而在那里给我们看见说，你现在入教了，好，这里有规条在那里，你照着这些规条来做的话，你就是个好基督徒。那么这个规条不但是替你定了规条了，并且你自己也定了很多的规条，所以结果你就看见说，我们这一班做基督徒的人都是在外面做，不是在里面做。我们有了问题不会来到神的面前，安静让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们一有了问题，我们就开始问人，某人，你信主比我信的久一点，那你应当知道的，那么这件事情你看我可以不可以做。那么你在那里问的时候，你知道吗？如果你在那里问的时候，实在说来，你心里已经有一点主意在那里， 所以如果那个弟兄他回答你的与你心中的主意不大合，那大概这个还不是神的旨意，问第二个人。如果你多问几个人，注意一个人，他会合你的心意的，那么你说这个就是神的旨意，你想这个可怕不可怕？更可怕的就是说你还没有问了，别人就来教训你了，这更可怕。我们世界上的人都喜欢做教师，你知道雅各书里头说不要多人做教师，因为做教师的人他在神面前受的责备也大。但是人不听神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做教师。人不问你，你都要教训他，人问你，那机会来了。难怪今天我们这一班的基督徒没有长进，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做这个 pledge， 做这个职，他要保证，他要教训，他要光照，他要带领，但是我们不听他，我们不与他合作，我们不顾他，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叫圣灵担忧。但是感谢赞美神，你消灭他也好，感动也好，你叫他担忧也好，你就是赶不他出去的，圣灵永远不离开我们，感谢主。你讨厌他，他也在里头，因为什么？他有一个使命，他的使命就是要你得着全部的产业，他的使命就是要主得着你做他荣耀的产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我们今天能得着更美长存的基业，我们要认识这一位圣灵，我们要知道他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在还没有说下去之前，我打一个岔。许多的时候我们说到更美长存基业的时候，我们以为说这个是就是将来说的，那当然这彼得前书也是这样告诉我们。彼得前书第一章呢，也是这样说了。彼得前书第一章他怎么说呢？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召自己的大怜悯，这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那么我们说盼望都是将来的，那么这个将来是怎么远罚呢？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奉神的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那许多人就说了，这个要到末世才行。